弟兄姐妹平安哈。
时间过得真快，又是一年的母亲节。首先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节日快乐。那我也很感谢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哈，他们很有心，昨天晚上也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准备了礼物，我们谢谢他们的爱心。对母亲的爱表达要及时，母亲的爱并不仅仅局限在母亲节。牧师每周都要给妈妈通两次电话，每一次讲的内容都差不多，絮絮叨叨。当牧师说妈妈我今天累了，电话的那头马上就戛然而止。我们都很好，我挂了，你早点休息吧。这个就是母亲永远为你着想。我们的好朋友回云南看望他们的父母，临回去是真的很不容易，临走的时候依依不舍，但是老母亲一再的嘱咐，以后没有事情就不要回来了，留下老公和孩子在家里多不放心呀。这些话只有我们做了母亲以后才能够体会其中的意义。那我自己的妈妈也是在我疫情期间，我纽约的妹妹家里得了新冠，我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就飞过去，但是母亲一再的坚持不让我去，怕我在飞机上感染病毒。这个就是母亲永远为你着想。所以我特别鼓励我们中间的年轻人，无论再忙都要给妈妈送去问候，因为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牵挂你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也赐给我们不同的威风，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互相连接，彼此的相顾，更谢谢你救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能够领受你话语的能力，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可以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母亲节自然就离不开母亲的话题。今天我要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圣经中唯二以女性的名字命名的一卷书中的人物，以斯帖。还有一卷是路德哈。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后来她嫁给了犹太人，那她的信心和她的勇敢最后竟然被记载在耶稣的家谱中。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以斯帖呢，她是犹太的女子。以斯帖是她被掳以后改的名字啊，就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改成了有当地文化的名字。那以斯帖在波斯文化中的意义呢，就是星星，天上的星星。那这个名字其实它有后面外邦人神明的这个意义在里面。但是非常奇妙的是，以斯帖最后竟然成为了波斯王的王后，神还使用他在这个王后的位分上实现了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成为了一个女英雄。他也因此被记载在圣经中啊，成为了以色列四百年黑暗历史中一颗闪亮的星星。刚才我们大家已经读了经文哈，故事的起因呢，是因为莫迪改与哈曼之间的私人恩怨。当时的王呢是亚哈随鲁王， 哈曼是当时最位高权重的一位大臣，可以说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并且呢他还得到王的手谕，要叫全城的人都来跪拜他，唯独莫迪改不愿意。因为莫迪改是犹太人，他是便雅悯支派扫罗王室的后裔，他虽然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他仍然保有当时以色列王族的血统，所以他坚信他是神的选民，只给自己的真神下拜，因此就得罪了哈曼。哈曼就恼羞成怒，他要除掉莫迪改，不仅要除掉莫迪改，还要除掉整个的以色列民族。那经文就记载啊，他还处心积虑的得到了国王的手谕。经文记载，他将吩咐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解除杀戮秘诀，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形势非常紧急，整个犹太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莫提改听到这个消息的反应，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那我们熟悉旧约的，我们知道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当时的以色列文化中是他们表达哀伤的一种形式。那他的这个行为呢，引起了以斯帖的关注。那我们这里就来仔细的介绍一下以斯帖这个人物。以斯帖父母双亡，是堂兄莫迪改收养了他。圣经记载以斯帖容貌俊美，那我们是否还记得圣经中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形容他的外貌？摩西哈。那还记不记得当时牧师专门讲过这个俊美的意思啊？那这个俊美这个词呢，不光光是我们理解的美丽的意思，这个词的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好的啊，这个是它的希伯来原文比较复杂，好的啊。那这个词被反反复复的用在圣经中创世纪里面记载神的创造中，被反反复复的用到这个字，因为神看到他所创造的，他说是好的，并且是符合他的心意和计划。那以斯帖呢，是俊美的，他是不仅是美丽的，更是有上帝的计划和旨意在他的身上。那国王废除了以王后瓦什提的名分以后呢，就要选一个新的王后，莫迪改就将以斯帖送入了宫中。这在当时的普通人家看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一旦选上就可以享受宫中的荣华富贵，可是对以斯帖来说却是前途未卜，因为他隐瞒了犹太人的身份。但是他仍然顺服莫迪改的安排，冒险入宫。但是幸运的是呢，以斯帖在宫中得到了众人的喜爱，特别是太监长喜悦以斯帖。但是以斯帖呢，并没有因为他所得的恩宠而自视为高。那我们试想一下哈，当时在宫中的入宫的这些女子，为了争夺王后的位分，一定都是竭尽所能，机关算尽，为达目的不罢休。然而经文记载以斯帖却安分守己，按次序除了得到太监长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以斯帖至此已经表现了出他非凡的处世智慧 和超乎常人的谨慎自守。他与众不同的眼界、胸怀和意志，正是吸引了当时的王亲自的将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立他成为了波斯的王后。到了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联想，其实以斯帖是一个命运非常坎坷的女子，她父母双亡，她是个孤儿。但是幸运的是呢，莫迪改他的堂兄收养了他，非但收养了他，而且将他调教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女子。那我们知道以斯帖所具有的这一些品格，跟他在这个犹太家庭中所受到的教养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犹太人是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圣经智慧的教育，他们从小就被教导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使命和责任。位分决定了他们的价值，价值决定了他们的选择，选择又显示了他们的位分。当有宝贝放在瓦器里的时候，就不会迷失。这个位分就认定他们长大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碰到试探、危险，甚至是挑战的时候，他们都可以从容地面对，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身上肩负着使命来成就神给他们的旨意。那这位莫迪改以后对以斯帖说到的，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打下了伏笔。我们在座的父母要知道如何教养我们的孩子，什么是我们持守的价值观，什么是我们孩子面对各样挑战和选择的法宝。最重要的是我们教养孩子的目标是什么。箴言22:9-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当中的教养二字在原文中有奉献给神的意思。那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只献上某个物品或某个人给神的时候，常常用到的就是这个字，可见它并不是我们世俗意义上的当大官、赚大钱、名利双收，而是奉献给神，成全上帝在他身上独特的旨意。这实在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父母要重新学习的功课。求神帮助我们。以斯帖成为了王后，但是他没有使用他特别的位分为自己甚至于他的家族谋求福利，他在自己的位分上始终的安分守己，若不蒙召见，他绝不越雷池半步，忍受着深宫的寂寞和孤单。以斯帖在等候神的时间，在等候神的旨意，在等候神的机会。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学习等候神的功课，切不可擅作主张走到神的面前。一旦机会出现，一旦需要出现，以斯帖就义无反顾，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他王后位分的责任。以斯帖有没有犹豫过？有。当他第一次回复的时候说，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 必被致死。以斯帖左右为难，劝君一发之际，莫迪改再一次发挥了他对以斯帖的属灵影响力，因为他坚信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必不容许犹太人遭毁灭，必提醒以斯帖，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从未为了自己去见王，但是他却为了民族冒险见王，承担重任。死就死吧，这样的回复表现了出以斯帖至死的顺服，而这副信心和勇气正是于神，来自于神给他的呼召。86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 Alone Not Yet Alone， 孤单但并不孤独，在100多首入围的歌曲中脱颖而出。他的歌词是这样：我孤单但并不孤独，他用爱包围我，他派天使守护我，我会勇敢面对所有的邪恶，因为我确信他必救我，再也不怕独自面对。我孤单但并不孤独，以斯帖身处深宫，他是孤单的，但是他不孤独。他要求莫迪改，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3昼3夜。旧约中的禁食通常是与祷告相联系，你们为我祷告，我自己也要祷告。基督徒就是这样有福气，我们可以用祷告来参与上帝的计划。这是以斯帖对他位分的回应，呼召决定了你的位分，位分决定了你的责任，责任决定了你的选择，你做出的选择又再一次印证你的位分。今天是母亲节，上帝呼召了我们成为母亲，我们领受母亲的位分，我们就有母亲的责任，好好的爱我们的子女，好好的教养他们。刚才讲了教养的意思，培养敬虔的后代，好好的爱神，传承我们的信仰，这对我们的孩子是最重要的。不是说其他的不重要，但是若是离开了真神，其他的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吗？我们基督门徒的位分不是这样吗？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向父祷告，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将这苦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就将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中，为着全人类的罪付上死的代价，因为这是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他自死顺服。今天你我都是用耶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的位分，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位分告诉我们应当去做，是得了神一切的恩惠，愿意奉献给他，被神使用而得到神真正的祝福，还是不愿意回应而失去了神真正的祝福。 以斯帖的人生从此发生了蜕变。他从一个被动、顺从、乖巧、美貌得宠的小女子，转变成了一个勇敢、智慧、沉稳、果断的拯救了整个犹太民族的女英雄。无论是在莫迪改的身边，还是在王后的位分上，神一直在预备他。以斯帖也都是顺服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位分。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摩西的出生记载在出埃及记中，经文说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俊美有上帝的旨意和计划在他的生命中。摩西是利未人，但是神奇的是他被法老的女儿所收养，他的第一个40年是在皇宫中度过，他接受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摩西受的教育和预备可以更好的在他以后记录摩西五经，打下了基础，也为他知道如何代表神可以和法老来谈判。上帝对这位犹太领袖的计划是奇特的。摩西的第二个40年，他不愿意沉醉在皇宫的最终之乐，他基于对本族人的爱，杀死了那欺负以色列人的埃及人，但是他却没有得到同族人的接纳，被迫逃避旷野牧养40年。神在这个40年中炼尽摩西，使他谦卑，不再依靠自己。最后的40年，摩西领受上帝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透过他行了大事。呼召决定你的位分，位分决定你的责任，责任决定你的选择，选择又再一次印证你的位分。摩西120年的人生是为了成全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焉知今天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呢？当上帝给了我们位分，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我们能做的就是顺服。上帝在我自己的生命中也有几次经历让我彻底的顺服在上帝的面前。那时候我们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上帝也非常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一对非常可爱的儿女，父母也可以来到加拿大跟我们团聚。牧师的事业也蒸蒸日上，当时还不是牧师。我在教会的服事也是顺顺利利，日子仿佛就这样安然度过。突然有一天，我面临身上的不适，我惊慌失措。后来证实，这只不过是虚惊一场。但是神却在借着我的这样一次的经历，拯救我，悔改，归向他。当时我觉得我将不久于人世，我就质问上帝，为何我这样热心的侍奉你，你却如此的待我？得到的回应是，我掌管万有，包括你的生命，难道这你也有怀疑吗？神点醒我，惭愧信主这么多时间，对印象对信仰的认识还是这么肤浅，以为神只掌管好事，在困境中神仍然掌管。好吧，我认了，但是我的孩子还小， 难道你就这么狠心让他们失去妈妈吗？我继续的跟神理论。神非常确定的回答我，你爱孩子，我比你更爱他们，你不相信吗？我相信你一定比我照顾得更好。好吧，我也愿意放手。但是神啊，我好不容易把我的小家庭建设得有模有样，你居然如此残忍，要剥夺我的拥有权，你让我情何以堪？我继续的自以为是的跟神理论。神不留一点余地的回答我，这个事情我说了算。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意识到神是说真的，便再不争辩。最后我终于降服在神的面前。神啊，我知道我掌控不了任何东西，我服了。但是神啊，我的父母如果失去了我，他们怎么办？求求你，他们离不开我，我不能抛下他们不管，他们会受不了的。没想到这个时候神用温柔的声音回答我，傻孩子，有我你还担心什么呢？这一刻我如释重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感谢神，让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包括责任，唯有神儿女的位分不会失去。他爱我，超过我的所求所想。这一刻我的心深深地被神得着，此生再无牵挂。经上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因为神应许说，无论谁为我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得着百病，并且承受永生。这一次的经历让我彻底的放下自己，回转归向他，顺服他安排我的每一个位分。焉知你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如果这一次的经历是神呼召我放下自己跟随他，那不久之后一次真实的面对死亡的经历，神兼顾了我在他里面的呼召，他同时呼召牧师和我全人的服侍他。正如约书亚所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大家可能已经听过牧师的分享，当时我被救护车紧急地送去医院，我第一时间意识到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是出了问题。我躺在医院急诊室的病床上，心中充满了平安，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医院更安全的地方。当时的值班医生真的是非常的没有经验，凭借一系列的仪器的诊断说我没有大碍。我也安静地等候医生最后的结果，期间我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因为当我转身的时候，我肚子里面就有这个液体在流动，我能够感受到应该就是大出血。 但是医生凭着血压的显示没有症状，也就不以为然。幸亏牧师一再的坚持，当时值班的医生都觉得他有点怒，有些粗鲁。但是有时候顺服神不顺服人，真的是应当。在牧师的一再坚持下，引起了医生的重视。那个时候我失血已经是很多了，血压突然的骤降，值班医生慌忙通知手术的医生赶往医院。我身边一下冒出了许多的护士，另一边医生却忙着叫牧师签字，并且跟他窃窃私语。我知道形势危急，当时唯一担心的就是怕牧师一个人应付不了，但是我也无能为力。护士们手忙脚乱地把我推进了手术室。我记得那个房间宽敞明亮，非常温馨，我全身暖洋洋的。不知道是失血过多还是麻醉的作用，我整个人是恍恍惚惚的，仿佛就在仙境里面，眼前就是有一个身影摸着我的头，不断的安慰 Good girl, you are okay, 好孩子，你没事的。后来我知道我们教会的牧长都赶到医院，我悬臂的心也就放下了。因为无助的牧师听到我的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就打电话去教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牧长们就急着赶过来陪伴他。当我眼前的不断地接受这个声音对我的安慰，我在他的安慰声中睡了平生最舒服的一觉。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被安置在病房里。牧师看到我，就赶紧端上昨天晚上弟兄姐妹连夜为我熬制的鸡汤。然后，病房里的护士们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 ，Amazing， 奇迹。他们都想不到我可以这么快的苏醒过来，因为昨天晚上我失去了人体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的血。牧师也调侃，你现在还是不是原来的你，因为当时我的身体中有一半的血是别人输给我，但是我却知道是耶稣救了我，他爱我，安慰我。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必定帮助你，必定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杆都安慰我。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经历了这两次的生死考验，让我亲身的体验到上帝救赎的大能，将自己全然的献给神。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的恩不是突然。位分决定了你的价值，价值决定了你的选择，选择又显示了你的位分。言之，你得了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 许多的圣经学者形容，如果把路德记比作是一首爱的涓涓细流的乐章，那以斯帖记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宫廷剧。在整本以斯帖记中，连上帝或神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却无处不隐藏着神的作为。以斯帖，希伯来文以斯帖 Esther 的意思是我被隐藏了，上帝被隐藏了。但是在每一个危机的背后，都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推动着事情的进程，这就是神掌权的奥秘。神一直都在，但是我们看见了，今年我们教会夏令会国语堂的主题是看见了，我们看见了我们自己灵命的需要，看见了吗？还有那么多失丧的灵魂，看见了吗？神在你我身上的呼召和计划，看见了吗？神赐给我们的位分，我们将如何回应？我们一起吧。父父，我们感谢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心意更新，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能够分别为圣，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为了你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吸引更多的人归向你。你求你帮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是不愿一人存亡，但愿人人得得救，帮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爱人如己，将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